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有一位神，讲员李成博士。李成博士从小崇尚无神论和个人奋斗，在神的大爱感召下，逐渐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是独一的真理，于是决志信主，并在1992年受洗，1997年蒙召做神忠心的仆人，专职传道。1998年，女儿也决志受洗，至此全家四口都归在主耶稣基督名下。李成博士的著作《游子吟》在海外志识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帮助了许多人拆除思想上的樊篱，谦卑地走进神，面对神和认识神。今天讲题是进化论与创造上。
大家好，很累吧？就因为神的道实在太丰富，有时候时间短了都讲不清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换一个话题，也是和科学和信仰关系的，但是呢稍微更特殊一点，就讲讲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恐怕大家都是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神在6天创造天地万物，而且人是神用泥土造的，这个观点和整个进化论的观点完全是不一样啊！进化论认为一切都是从无序到有序，由小变大，由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来的。那人呢，就是又从猿猴变来的。所以，如果进化论是对的，圣经就错了。那么，究竟哪个对呢？很多人把进化论就作为一种科学来看待，把进化论作为已经是被证实的一个真理。所以坚信进化论是对的，圣经是错的。有时候坚信到一个程度，你都很难想象。有一次我到伊利诺伊州去，也是去和他们一起有一些福音分享。福音分享完了以后呢，就有个茶点招待。后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有些交谈。结果当时呢，在那个学校有个念工程的博士生，他就问我。他说：“请问你信进化论吗？”因为那次没讲到进化论的问题，所以他就问：“他说，请问你信进化论吗？”我说：“我过去信，现在不信了。”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扭头就走了。啊！当时我看到他的背影，我心里真是非常感叹的。我想他是一个学工科的，我是学生物的。想必对进化论问题我被他了解的多一点吧。他为什么都不问一问，为什么你过去信你现在不信了呢？他连这个问题都没问呢，他马上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那好像是对进化论的态度就衡量一个人的这个学术水准或者对真理的标持守多少的问题。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实际上他真是，我就没机会再问问他了。你信进化论信得这么深，究竟你有什么根据呢？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恐怕还是这个态度，进化论一定是对的，圣经是错的，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够信这位神。实际究竟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我想今天我给大家主要从科学的角度谈一谈，看看进化论究竟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根据。谈到了科学研究它本身的局限性哈，其中一点呢，就是说它所研究的对象有一点，就是说它是要必须能够重复的，一次完成的已经实际已经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 所以严格来讲，关于进化的、关于起源的问题，生命的起源或者是宇宙的起源，都已经不是科学能够证明或者能够否认的问题，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所以在前些年新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边，英国进化论的领导人之一的 Matthew， 他的前言里就说，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明。就是说，你相信进化论的人，你就相信进化论是真的；你相信创造论的人，你就相信创造论是真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所以呢，进化论并不是已经被证实的一个真理，而是一个只能凭信心接受的一个假说。那么这样一说，你说那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你凭信心接受进化论，我凭信心接受创造论，那在个性各的就没什么好谈的。实际呢，我们谈的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不是说你心里一热你就信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你这种对进化论的信心也好，你对创造论的信心也好，也是基于对很多客观事实的反思，才能建立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般呢，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方法呢，就这样来谈，就是说设立两种模式，一个进化的模式，一个创造的模式。那么看看我们今天科学的发展或者科学的成果究竟更能用哪一种模式加以解释。如果今天科学的成果、科学的发现更能用进化的模式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就是说进化的模式可能更有道理一些。如果今天科学的成果更能用创造的模式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就说创造的模式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进化的模式呢，它就是说啊，它相信宇宙是永恒的，就是一种永恒的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这宇宙里边就有一种进化的律，使一切东西由简到繁，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在进化。这个进化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排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干预。那么这个进化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这就是整个进化的模式，就是这样。那么创造的模式呢，就比较简单，很清楚，就相信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造物主，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创造过程早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进入一个互斥的阶段。你建立好一个东西，一定去维护它，现在就是一个维护器。那我们就是今天来看看整个科学的发展究竟用哪一种模式容易解释，或者今天科学的发展究竟哪一个模式比较符合现在的情况。大家知道宇宙的起源提出了很多的假说，那现在呢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占主导地位，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理论。实际这个理论呢，是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人们慢慢的提出了这个看法，就是认为当时宇宙是经过一个原始火球的爆炸这样产生的。当然现在很多细节都不清楚，那么现在大部分科学家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如果相信宇宙是爆炸所产生的，那么这里面就带来很多这个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就这里边发现了有好多是超自然规律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第一，宇宙这样产生，他们相信在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重量、没有质量，什么都没有，爆炸以后突然产生了，那几乎是从无变有，那什么都没有，爆炸如何产生呢？这个是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定律就是说物质不能够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大体就是从无到有这样创造出来。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一个过程在初始的状况它是应该高度不均匀的，也就是说它是非常有序的，所以这个熵值应该很低。但是现在根据很多高龄物理学家的计算，原始火球在开始爆炸以前就是高度均匀的，也就是这个过程还没开始的时候，这个熵值已经达到了最大值，这个刚好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又反着了。加拿大一个科学家就是写了一本书叫《混沌初开》，他就把很多这个现在最新的 科学的发展，他把它这个总结起来，就发现在宇宙在整个形成的过程当中，地球要形成大概有24、25种关系，必须要调得非常合适，有一种差了都不行。他就说质子和电子数目的这个比例啊，一定要精确的非常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多一点或者电子稍微多一点，那么正电和负电就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就会整个的电磁力就远远超过万有引力，那整个宇宙的形成全都乱了。所以说他们计算的结果就是说，质子和电子的比例，它这个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要精确到10^37那误差不能超过这个，10^3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是10^37？他就打一个比方，什么叫10^37呢？就是把加拿大、美国这么大，北美这么一块地方，全铺上硬币，铺满一层，而且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铺多高呢？从地面上一直铺到月球这么高，那么这个硬币的总数就是10^37。那么什么是10^37呢？就是你从硬币中随便拿出一块铺上红漆，把它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你就在这么大一片地方，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地方，随便一摸就摸到这个出红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你觉得根本是很难想象要精到这个地位的，而且有的别的关系要精挑到10^55。就这24、25种关系都要这样的准确，你想怎么可能用一个偶然的几率来加以计算呢？很难。是从整个这个今天的科学家的发现，他们真是很多科学家说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的手，今天很多细节都不清楚。你说宇宙一爆炸以后，想到这个一定很乱的，结果后来收到的这个辐射背景几亿个数据都非常的均匀，相差非常小，就是这个非常小的均匀才产生星云，产生星球，就不可能想象为什么这个爆炸还这么有秩序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很多科学家说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的手。所以美国一个历史学家说，由于现在最新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成为20世纪最受推崇的理论。而且Hugh Ross在他的这个本书里边，他也谈到，他说他和很多的天文学家都谈过话，他们没有，几乎是没有一个人不相信宇宙是真正是有目的这样制造出来的。他说天文学家都很高傲，他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反击信仰，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真是敬畏神。看见这50年来很多天文学家从无神论开始变成不可知论，最后转向神。过去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一些天文学家现在都说，很不情愿的说，他说我相信现在有一个智者在玩弄着天文学生物学等等一切，在玩弄着，他也无可奈何呀，他知道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在玩弄着他。但是很多科学家真实的敬畏这位神。有个科学家天文学家说，他说我现在如果要找无神论者辩论的话，只能到哲学去，在天文学界找不到对象，因为真正了解天文学的都敬畏神。所以你就看一下这几十年的整个科学的发展，就证明宇宙是有个开始的，并不是像进化论讲的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永恒的体系，而且这个开始科学家也承认是一个超然的开始。什么叫超然的开始？有超然的力量的介入，那不是自然开始。所以这方面的书现在很多，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的书，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随便看看，你能看见整个天文学家很多论文都经常把神的智、超然的智慧、神功普凿这些字眼都在天文学的这个论文报告里边写着，因为无可推诿。所以整个你看整个宇宙的起源，整个是和进化的模式是不相容的，确实是和创造的模式是很能够解释的。另外呢，我们谈谈生命的起源。那生命的起源，我们知道在生物学史上，1953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1953年出了2件大事，一个是在这个 一个叫这个 Miner 哈，叫做 Stanley Miner， 他用这个仿这个古大气的办法，他得到了一些有机物，生命的必需物质。再一个呢是 Waters 和 Craig， 他们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那么这两点对整个生物学都是革命性的变革。即便退一步说，米勒的试验真是当时自然环境这样产生的，实际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着。就是无机物变了有机物，产生了氨基酸，这个氨基酸怎么样能够变成蛋白质，怎么样产生第一个细胞，这里面还有很长路要走。所以米勒现在也认为，他现在离生命的起源还遥遥无期，看不见。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个生命的起源它又需要DNA， 需要 RNA 是吧？ DNA 是整个生命的携带，生命信息的携带，它需要蛋白质，需要很多酶，很多一个单细胞都有很多酶，非常复杂的，它怎么产生的？那现在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谈到了生物学史上的另一个事件，就是 Craig 和这个 Watson 他们在1953年发现了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好像大家就预感到整个生物史上会来一个大的革命，就是说慢慢要揭开这个遗传密码的这个关系，就是究竟这个遗传从父到子怎么样，这个性状怎么遗传下来的，好像就慢慢要清楚了。大家想，生物这么复杂，有这么多性状，那能够携带这么多密码的一定是一个复杂的高分子的一个东西。大家一想，最复杂的大分子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了。所以呢，到20世纪40年代，很多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化学家都全都把力量投到蛋白质里面去了。但是非常可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我今天说了，这蛋白质太复杂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所以一进去就如堕无里烟云，出不来，一直就没有进展。没想到这瓦特森啊，原来是在美国一个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这个瓦特森很聪明，这个人很会记笔记，上课的时候上课不怎么努力的，经常追女孩子，但他笔记记得很清楚，就说明这人很聪明。那他毕业以后呢，最后就到了长岛去做了一年博士后，做完以后也没有什么成绩。那后来他的老师就说呢，他说英国现在一个物理学家 Craig 正在做这个 DNA 啊，他做他的晶体结构，他是学物理的，你是学生物的，那你跟他一起去做不是就很好吗？结果他就到英国去了。没想到他们就测了几个点，就把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双螺旋结构一测出来以后，就解决了整个生物密码的这个传递问题。那么这个密码呢，就是每三个碱基核苷酸就可以扣定一个氨基酸，氨基酸有了以后，氨基酸一下合成蛋白质，那蛋白质就不一样。那蛋白质生物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以蛋白质来催化了，所以整个性状就不一样。那就是这样遗传，很简单。所以当时他们发射出来以后，大家都不相信呢，说你看他们怎么这么简单就把这个生命密码就解决了。因为这个 DNA 是很简单的，就是四种不同的氨基酸，就是这个核苷酸这样连起来的，就是这个核苷酸呢别的都相同，就是碱基不相同。说怎么这么简单的一个生物，这个分子就会把这么千千万万种的这个生物的密码都会写在上去呢？开始都想不通，但是后来很多人一计算就想通了。开始大家都不服气啊，他们最后1971年得了诺贝尔奖金，说他们做了什么？那得了诺贝尔奖金，那不服气也不行啊，因为他就解开了这个密哈。所以你想看，像这样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可能这样自然产生呢？根本没办法。所以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分子，它就能够把所有这么复杂的生物的性状全都把它写在上去。所以就看见了，真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用这么简单一个方法就把整个生物遗传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难怪最后 Craig 他们都得了诺贝尔奖金。所以这个生命你要起源，要制造出第一个活的细胞，对 DNA 的问题、酶的问题根本无法自己解决。是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这个 Craig 啊，这个其中之一，他是不信神的。他曾经多次说关于生命起源的文章我重新不再写了， 结果说了不久又开始写，因为很多东西都猜测了。他就说这个 DNA 这么复杂，他不相信地球上生命能够自己起源，他就说也许地球上的生命是外星球给我们的礼物，也许外星球有高智慧的生物怎么样带到地球上来。哦，大家一听就很兴奋，有一条出路了，就赶紧去找各种陨石，把它磨碎啊，来提取看看里边有没有细胞或等等这样。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实际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不能这样逃避的。你说你地球解决不了，你就走外星球，那么就是如果真是有一天证明了地球的生命是从外星球过来的，那又怎么样？你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外星球的生命又从何产生呢？所以你逃不了正月，逃不了十五啊，你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究竟生命从哪儿出来呢？就现在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很多人想创造一个细胞。1984年美国科学院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虽然美国科学院现在坚持的还是进化论，但是他很清楚知道，他说能不能有一天人能够造出一个活的细胞来，现在没有答案。他说即便有一天人真正做到了，也并不能够证明当初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就这样产生的。今天讲的还比较客观的，你就是有一天你把细胞造出来了，也并不表明当时的细胞是这样产生的。如果真是有一天人造出在实验室造出一个活的细胞又怎么样？是不是基督教就垮了，信仰就垮了？不是啊，因为如果真是造出一个活细胞，乃是人高度的智慧的结晶，人的劳动的结晶，证明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它是人创造的结果，是不是？它怎么会自然产生？你是各种因素的调控，很精密调控，最后才可能出现一个细胞，它不一定能出来。它怎么会是进化？不是进化的观点。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整个生命的起源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是真是走没有办法，现在还基本没有什么进展啊，才差得很远。
谢谢李成博士的分享啊，听众一定发觉呢，进化论与创造，哇，这个讲题呢相当的吸引，不要错过明天这一讲的第二部分。其实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份圣诞礼物，这个圣诞礼物呢是一本小册子哈，那么可以向我们索取圣诞礼物，我们就把这份资料，这本小册子呢寄送给你。
对啦，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lifehnliangyou.net。生命有主耶稣，
真好，
明天见，
拜拜。
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 行走。